空寂之城2000至2001。都21世纪了，姨婆还在用火盆取暖。搬出去半年，周末从租的房子回来看姨婆，程勉不无惊异地意识到弄堂是多么逼仄。家家户户把杂物经年累月地堆在外面，借此增加本来有限的室内空间。九号的房门对面是用砖码成的一个小仓，比狗窝大不了多少，顶上盖着油毛毡，里面是一摞摞形如大号螺母的中空煤块。姨婆用火钳把两三块煤穿成一串提上楼，黑色的煤在火盆的灰堆里渐渐醒来，像怪兽微睁的红眼。老房子的窗户不严实，冷空气从窗缝往里窜，坐在火盆边才有几分暖意。姨婆腿上搭着碎花布滚白边的小棉被，膝头放着一本不知从哪儿借来的书。连着两个周末都是《射雕英雄传》的第三本。姨婆看书的速度像程勉那台缓存不够的笔记本电脑，她很怕她看着书烤着火睡着了，万一棉被滑进火盆怎么办？程勉说，
我帮你买个油汀吧。
姨婆说，不要不要，四号有一子热起来慢腾腾的，烤得人喉咙疼，哪里有火盆塞眼。他过了一会儿又说，你工作忙了啦？程勉撒谎道，
还好。
他每天累得沾枕头就能睡着，闹钟响三遍还不愿睁眼，写文案和设计师沟通，你怎么没按郑总的要求，这里这里，联系喷绘，努力记住流水般换人的销售员，名片上的头衔听着响亮，运营总监，说白了无非打杂的。郑总很少出现在办公室，可是当程勉每天第一个到公司，桌上总有一份字迹潦草的备忘录，交代各种事宜，简直就像办公室里住了狐仙似的。时间长了，程勉终于摸清郑总的作息。他4点就起床，先洗车。郑总说这是最好的运动，可以边洗边琢磨工作，规划人生。程勉猜他是舍不得洗车钱。之后郑总开车到办公室，边喝茶边给程勉写备忘录。郑总嗜甜，喝红茶总要加2勺白糖，不止一位销售在离职前诅咒他得糖尿病。40出头的郑总身上暂时看不到血糖过剩的痕迹，又浓又甜的饮料全都化作了动力，让他风风火火来去无踪。程勉到公司的时候，总经理办公室已不见人影，只有清洗干净仍带着水汽的杯子证明早间这里曾发生过剧烈的思想活动。这间广告公司和另一家做贸易的公司在商住楼里共享3室2厅，广告公司职员们的办公桌在原本是客厅的位置，郑总占用一个单间，与客厅打通的餐厅和另外2间属于邻居。设计师是兼职的，销售们整日在外跑，平常只有程勉和坐在对面的文员女孩留守。人员流动太频繁，程勉分不清在任的销售和业已离职的。他们都有晒黑的肤色，斜挎的皮包或尼龙包，布满尘埃并起皱的皮鞋。销售们的任务是推销广告牌，竖立在高速公路边的巨大平面。 广告牌不属于正宗，拥有他们的是更具规模和资本的公司。这是个大鱼放小鱼出去为自己觅食的年代。一块牌子一年十几万，只要卖出去，正总的公司就能拿到两成的费用，销售分到其中的四分之一。用正总的话说，
我待你们不薄啊。
销售们是没有底薪的，卖不出牌子就得喝西北风。正总还有其他财路，不知从哪儿接来的广告拉页，某国企的内刊，甚至还有餐厅的菜单设计。他只管接单，实施都落在程勉肩上，也就是说，从撰写广告词、修改内刊作者不上台面的文章，到改菜单的错别字，当然也包括对设计师的阐释、催促、低声下气、指责和再次低声下气。文员女孩入职至今两年，是公司资历最长的。她不无同情地对程勉说，哼，郑总找到你可真是熬过头高哦。上海话撞大运的意思。程勉笑笑不接话。程勉对自己的生活并无不满。两年前的秋天，他经历了一个朋友的死。比他小两岁的邻居男孩名叫小辉。小辉的死像一道看不见的界限，把程勉的生活一分为二。界限的那边是一团混沌，工作的不如意，成功的渺茫，失恋，百无聊赖，无可诉说的孤寂。如果那就是青春，只能说他的青春狼狈不堪。界限的这边是另一个他，偶尔会梦见小辉，总是同一个梦，地点似乎是桌球室，光线蒙蒙的，看不分明。小辉叼着烟，利落的击出白球，彩球应声入袋，白球在洞口停住了。小辉直起腰，掸落烟灰，转头说了句什么。程勉问：“
什么？”
小辉的嘴巴再次吸动，没有声音。程勉不觉走过去问：“
什么？”
当距离拉近到一米，只见小辉突然弯下腰，用没拿烟的左手捂住肚子，黑色的液体在小辉的腹部晕开。滴滴答答顺着指缝流下。程勉惊惧地大叫，却发现自己喊不出声，声带徒劳地撕扯空气，叫声化作体内的震动，让五脏六腑一阵抽搐。每当从噩梦中醒来，程勉总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搞清楚自己置身的场所。他在租来的房子里，锦江乐园附近的新式工房，一楼的一室半，单人床左侧不远，落地玻璃窗外是水泥地后院，床贴着右边的墙，半夜里听得见水管的落水声。他拧亮台灯，正好看见一只小壁虎匆忙经过天花板的阴影，简直像幻觉。程勉以前不知道城市住宅能看见壁虎，大概是一楼的缘故，后院围墙外就是小区的绿化带。